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26号，星期五，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18。好，昨天的春雨封面让南部地区下了一整天的雨，而且部分地区有些时候雨势还蛮大的。那今天的天气还是相当不稳定哦，因为除了封面之外，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那到底对于各地天气实际的状况如何，影响有多大？我们要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先生。恩宏早安。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那在昨天的深夜一直到清晨，今天清晨这段时间算是一个比较明显降雨的空档，那只是未来整个回波都还是在海峡一直到华南一带在逐渐往东移入中哦，所以今天仍然受到这个封面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呢也是明显的偏强，所以天气上相当不稳定，降雨范围广，各地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那预估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澎金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那中南部地区甚至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那这种对流性的云系呢，要特别留意就是短延时的强降雨，伴随雷击跟强阵风，行车用路都要特别注意安全。那虽然降雨之间都会有一些空档出现哦，甚至有见到阳光，不过这整体降雨几率还是很高，所以建议外出呢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而气温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的低温是2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3到24。那白天由于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是26、27度左右，感受上都是比较舒适一些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明天星期六、后天星期天周末假期各地的天气呢？
好，那假日两天的话，天气上有点不太一样啦，因为这一波封面主要比较强的降雨影响，预估会影响到礼拜六的白天。那礼拜六的晚上，应该说下半天开始一到礼拜日，整体降雨都是比较缓和啦，但也不是说完全不会下，而只是说整个降雨空档会拉得很长。大部分时间感受都是比较闷热一点，降雨时间都会比较短一些，但是建议外出都还是要看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然后可能要携带雨具备用哦。
所以真正要等到雨势趋缓要等到礼拜天晚上之后咯。
对，要真的比较好一点的话，可能礼拜日晚上一直到下周一跟二的上午左右，那一段时间是比较相对稳定，水汽是比较少的。
好，谢谢恩宏提醒，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一路到周末两天假期，还是要小心哦。各地随时都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特别是哦，现在因为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发展的几率还蛮高的，那所以雷击啦、强阵风、瞬间大雨，甚至如果再剧烈一点，冰雹都有可能会出现哦。所以要特别留意中南部，这个昨天南部雨蛮大的，今天还是一样，要严防大雨发生。因为雷雨带的系统发展不一定，所以呢，对于各地什么时候哪里会下大雨哦？随时锁定中广频道，留意中央气象署最新的一个天气提醒。桃园昨天晚间9:49左右，防空警报大响，而且警报声持续超过10秒钟，所以很多民众听了都吓一跳哦，纷纷上网赶快打开来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且很多网友说：“难道是中共打过来了吗？”防空警报响起，昨天桃园分局在第一时间也赶快出面解释说，这警报响是因为万安演习的警报器故障了，所以才会响起。对于造成民众的恐慌感到抱歉，不过还是要澄清哦，没有事情，不用太担心。而在花莲精英酒店建教实习的黄姓高职生，他叫安安，因为家境清寒，选择参加建教实习才有收入，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不过没想到这个月3号搭交通车上班途中发生了0403大地震，所以被这个交通车被落石砸中，受困一夜救出之后昏迷，经过22天的抢救，因为伤势真的太严重了，昨天宣告不治，所以0403强震的死亡人数也增加到18人。另外还有新加坡籍的夫妻两个人失联，因为沙卡当步道边坡不稳定，所以呢，在得到家属同意之后，现在是暂停搜救行动，等到没有危险的问题之后，再度会重启搜救行动。再来关心今天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跟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表现。黑天鹅突袭，美国商务部公布美国第一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只有成长 1.6%， 本来市场估计的是 2.5%， 所以有一段落差， 差，而且呢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方向发展，比去年第四季的成长 3.4% 大幅放缓，写下近两年来的新低。那经济意外爆冷的情况之下，加上多家大型公司财报欠佳，影响到美股早盘三大指数在开盘的时候全面重挫。债券交易员担心的是过热的通膨，还有初次申请失业低于预期，所以呢，联准会首次降息恐怕要再往后延哦，要延到12月。美股收盘的时候呢，几乎是全面下跌的。道琼跌了375点，跌幅接近1%，0.98%，收在38085点。纳斯达克指数跌100点，收在15611点。S&P500 指数跌23点，5048点。费城半导体逆势上涨，涨了88点，而且涨幅有1.96%，4615点。台积电 ADR 今天涨幅 2.71%， 收在$136.58。脸书母公司 Meta 盘后公布最新的业绩，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不过呢，执行长祖克伯警告投资人说， Meta 的人工智慧投资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得回报。市场解读这家公司没有明确的 AI 获利成长时间表，但是同时却要扩大投资人工智慧 AI。Meta 股价狂泻 10.56%， 每股呢$441.38。IBM 第一季的营收144.6亿美金，年增只有1%，低过市场的预期，所以股价也是重挫，跌了8.25%，每股168.9亿美金。华尔街的分析师说，这一波由人工智慧 AI 激起的不理性亢奋，可能会重演1999年到2000年网络泡沫的覆辙。现在与其像 Meta 说要扩大投资人工智慧，或者是你大买 AI 股，倒不如去买价格被大幅低估的美债或者是日元。叶博一的报道。
有美股的分析师指出，现在还不是回头买科技股的时候，除非要等到持续抛售持股的企业内部人士大举买回股票，令美国股票基金的资金大失血，才是强烈的买进讯号。也有分析说，如果看到许多主力开始买进股票，而一般投资人争先恐后撤出市场的时候，那将是一个相当确切的讯号，也就是结清做空部位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或许还可以逢低买进便宜的股票。分析指出，目前人们的 AI 热潮完全像是复制2000年的网络泡沫。分析认为，尽管微软、苹果等企业都大买 AI 晶片，他们相信这会创造更多的获利，但到目前为止，结果却是获利不增反减，因为他们必须砸下重金聘请许多 AI 的工程师。分析师也认为，即使有朝一日科技公司终于明白该如何运用 AI 晶片，也只能提高效率或是标榜自己与众不同，但未必能够提高获利。简单来说，目前投资人对这些标榜 AI 化的公司可能期待过高了。中广记者叶博弈在台北报道。
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伦敦股市涨38点，8078点，法兰克福指数跌171点，跌幅是 0.95%， 17917点。巴黎 CAC40 指数跌75点，8016点。路透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如果接下来法律手段没有办法阻止美国禁令，字节跳动说他们宁愿收掉 TikTok 也不愿意把它给卖掉。台股上周五暴跌了774.08点，写下史上单日最大跌点，昨天又跌了274点。大盘指数来到19857.42点，跌幅 1.36%。昨天的成交量3597.14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42.74亿。金管会出来喊话咯，说现在台股基本面还是稳健的。那金管会提出三大关键，第一个是今年以来台股涨幅达到 12.3%， 仅次于日股，交易量年增80%，显示台北股市价量均稳。第二，台股担保维持率达到 172%， 还是很稳定的。第三点呢，金管会说基本面稳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证据是第一季营收9.53兆元，历年同期次高，所以呢基本面其实还不错。 汇市观察重点，日元贬破155关卡，台北股汇同步转弱，外资偏向卖股汇出，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昨天一度贬破 32.6， 但是出口商出手抛汇带动贬幅收敛，收盘的时候贬值了5分，收在 32.578 兑换1美元。台北及元泰外汇市场总成交量小幅增加到 14.195 亿美金。近年所谓的双贷族，就是房贷跟信贷两个同时扛在身上的人数激增，到今年一月底，全国双贷族人数还有负债的金额写下新高，已经多达363,580人，是所谓的双贷族，就是房贷跟信贷都有，年增1.5万人，这个都是历史新高数字。而且现在每个人的平均信贷加房贷总金额加起来高达670.5万，同样也是历史的高点。好，市场分析说最主要原因是真的现在其实生活不是太好过哦，经济压力蛮大的，而且很多年轻人急着要买房子，加上最近股市不错，大家投资股市的意愿增加，这些都是造成现在所谓的双贷族房贷信贷上升的人数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搭载中国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8 运载火箭，昨天晚间8:59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升空，大概10分钟之后，成功把载有3名太空人的神舟18号载人太空船呢送进了预定的轨道。神舟18号发射成功，接下来会连接大陆太空站，替换再战将近半年的神舟17号3名太空人。而报道说，现在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了对接轨道，而且状况还不错。这一次最主要的任务是把大陆的载人航太工程进入太空站的应用跟发展的阶段。好，这个是神舟18号，接下来会展开大概有90多项的实验，其中包括了大陆第一次在癸水生态研究专案当中，用所谓的斑马鱼跟金鱼藻作为研究物件，在轨建立比较稳定的空间上来试试看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有没有办法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哦，这是一个大突破。另外也会实施国际上第一次的所谓的植物茎尖干细胞功能在轨研究，来揭示植物进化对重力的适应机制，后续可能会定向设计适应太空环境的空间来当作理论的支撑，希望能够进一步突破在太空上的一个研究。美国太空高层的官员最近在英国伦敦表示，大陆近年快速发展卫星跟反卫星能力，企图要透过太空扩张军力投射范围，包括在印太地区瞄准美国跟盟友的战舰，还有其他目标，当然也希望能够直接打击台湾。美国太空军第一太空作战中队指挥官索普中校说，中国大陆透过太空取得的能力可以直接用来瞄准台湾，大陆能够运用的武器跟他利用太空的方式，代表美国介入冲突也会比过去更具有挑战性。美方警告共军最近成立的一个新的兵种信息支援部队，也要强化中国在太空的能力，同时希望能够改变网络资讯后勤以及太空行动的运作方式。美菲肩并肩军演正式登场，大陆国防部态度很强硬的表示，他绝对不允许搞乱南海，宣告大陆解放军会继续加大海空巡逻的警戒力度。海地总理亨利宣布请辞下台，接下来呢，在海地是由过渡政府领导国家。美国贸易代表署24号公布2024年的特别301报告，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阿根廷、智利、印尼跟委内瑞拉7个国家被列为优先观察名单，大陆已经连续20年榜上有名。这个报告关切中国保护智慧财产权还有相关落实问题的改革步伐还是相当缓慢，包括技术转移、商业机密、网络盗版、版权法还有专利等等，都是长期的问题。而台湾方面因为强化保障商业机密受到肯定，所以呢连续16年没有被列观察名单了。但是美国这一次也点名包括台湾、中国、香港等19个国家地区非法网络协定电视 IPTV 的服务太过猖獗了。 全美校园24号挺巴勒斯坦示威现在越演越烈，也蔓延到更多学校。有一些校园抗议活动遭到警方镇压。哥伦比亚大学从4月18号开始近百名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结果呢，警方后来进入校园逮捕，引起争议。连日来学生聚集示威，警方又逮捕了多名示威的学生。哥大从4月22号开始把学校很多课程已经转为线上，避免冲突再度升高。不过呢，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几百名学生发动了反占领示威行动，而德州的镇暴警察还有州警察哦，至少逮捕30多人。而在加州洛杉矶南加大也有百名学生发动所谓的占领行动，警方也到现场了。此外包括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莱大学分校、纽约大学、密西根大学跟布朗大学也都有抗议行动。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今天说，这个所谓反闪族主义，希望呢学生赶快停止下来，要停止抗议。而美国众院议长强生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说，不能够允许这种仇恨跟反犹太主义在校园盛行，必须要强烈制止，而且还说政府可能会出动国民兵。媒体分析这做法可能接下来会引发美国国内非常强烈的反弹情绪，让大家想起70年代政府派国民兵镇压反越战学生，而且后来造成死亡的遗憾。回到54年前，1970年，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校园，当时为了镇压反越战学生，当时的共和党籍州长引进了国民兵到校园去，抗议活动被下令解散，但是示威者拒绝离开，所以呢，也有部分民众这个学生向军队投丢这个石块，国民兵随后开火，导致4人死亡，后来被形容是肯特州大屠杀哦。为了避免在校园的遗憾重演，所以呢，华邮特别提醒美国政府，在决定要派国民兵进入校园前，一定要三思而行。另外，美国政府呢，拜登政府为了打击所谓的垃圾规费，要求班机如果大幅延误或取消的话，航空公司必须在几天内很快的把钱退给乘客。纽约上诉法院推翻好莱坞知名制片哈维·温斯坦的性侵罪定罪，下令重审。哈维·温斯坦倒台，先前是 Me Too 运动的象征。戚海伦的报道。
美国知名制片哈维·温斯坦因为一连串性侵案身败名裂，名誉扫地。不过如今他2020年在纽约被判的强奸罪遭到推翻，理由是他没有受到公平审判。纽约上诉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裁定，不应该允许证人提供先前不良行为的证词，因为没有必要确定被告的意图，只能确定被告实施所指控犯罪的倾向。现年72岁的哈维·温斯坦2020年时被判犯有一级刑事性行为和3级强奸罪，被判处23年监禁。他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否认有任何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指出，计划重审此案。哈维·温斯坦的律师说，这项逆转是法律体系的胜利。哈维·温斯坦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州一处惩教所。根据报道，他不太可能被释放，因为去年他在洛杉矶因为性侵被判16年徒刑。受害者组织指出，这项逆转让人沮丧，而且极度不公正。受害者律师表示，重审的决定是倒退和悲剧。针对哈维·温斯坦的指控，开始于2017年，引发了 Me Too 运动，揭露了好莱坞电影业和其他高层的性侵和性骚行为。记者戚海伦报道。
非洲国家奈及利亚24号晚间下了暴雨，几个小时的暴雨呢，导致当地有一座监狱被破坏，至少118名囚犯越狱。事发之后，警方立刻展开追捕行动，到目前为止118名囚犯越狱，已经抓回了10人，而其他的越狱囚犯呢，都还在追缉当中。奈及利亚惩教署联邦地区的司法部发言人杜札透过声明证实了这件事情。他说呢，毁损的设施都是殖民时期建造，现在机构正在全力把这些老旧的设施汰换成现代的设施哦，否则几小时的暴雨就让监狱呢完全没有办法可以这个抓住犯人，或者是可以维持住监狱的一个秩序，让外界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意大利旅游胜地威尼斯曾经是贸易重镇，但是现在变成观光都市，旅游业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也成为威尼斯争论已久的问题。为了管控游客人数，意大利威尼斯宣布，从今天起开征所谓的入城费，你要进到市中心要缴交5欧元，台币大概175块钱的费用。当地居民、通勤的上班族、学生，还有14岁以下儿童跟过夜的游客是可以豁免的。所以市长特别解释说，入城费的目标是要管控一日游的旅客，避免大家在拥挤的时段到访。所以呢，只有4月下旬到7月中旬其中29天比较热门的日期才要买所谓的入城费的门票。但是如果你没买的话，要罚大概台币10000块哦，300欧元的罚款。准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第6波内阁团队名单，一如大家的预测，之前在公布前的预测，国安人士蔡圭、赖随，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林佳龙，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局长蔡明彦，退辅会主委严德发，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准海基会董事长是郑文灿。媒体关切赖清德先前提出应该由两岸执政党展开良性对话，所谓的民共对话。赖清德昨天喊话中国大陆，说期待中国要有自信，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民选的合法政府，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李仁月的报道。
准总统赖清德公布第6波内阁团队名单，赖清德日前在中执会表示，希望两岸之间可以理解、谅解，并且尊重各自的立场。他更首度提到由两岸执政党负责任地展开良性对话。赖清德表示，2015年他在台南市长任内曾经到上海举办陈澄波120岁名单画展，当时就公开说过两岸应该要自信交流、和平发展，这个立场没有改变。他也期待中国要有自信，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民选的合法政府。
就是说中国 要有自信，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的政府，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
而外界关注被视为民进党内之中派的郑文灿将担任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拿着手机逐字读出赖清德的当选感言，强调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他说，海基会依据宪法和两岸条例成立运作，也会以这样的基础来处理。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到目前为止，赖清德政府的人事，大致抵定，目前已经宣布34位阁员，未来国政团队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模型出来了。外传陈水扁时期的要角接下来也会入阁，包括马永成跟罗文嘉，还有内定行政院办公室主任的林德训。昨天赖清德也回应媒体的提问时表示，以美国为例，国家的人才是共用的，人才是属于国家的，没有所谓新旧之分、朝代之别，所以后续政府当中的职位公布会择期对大家说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前在中常会宣布520之后，国民党会按照宪法规定邀请新就任的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昨天赖清德说，只要立法院邀请有做到宪法跟现行法律是合法的安排，他一定欣然赴会。而朱立伦也说，希望民进党绝对要说到做到。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转任国防部长是史上第7位文人部长。赖清德昨天说，国防工作要兼顾外交跟国安，所以呢，顾立雄是现阶段的不二人选。顾立雄则说，印太地区协同组合正在形成当中，所以希望遏制中国可能的冒进。台湾一定要用实力跟决心参与协同性架构，让中国可能冒进的军事作为时间表不断的延后，才能够确保台海的稳定。李仁月的报道。
准总统赖清德公布国安团队名单，一如外界预测，由顾立雄出任国防部长。赖清德说，由文人担任国防部长在民主国家很常见，台湾也不例外。他强调，国防工作还要兼顾外交国安，同时还有推动全民国防的社会沟通，和过去只专注国防不同。而顾立雄多才多艺，是现阶段的不二人选。顾立雄则说，他感觉担子很重，也战战兢兢，戒慎以对。他也强调，印太区域的协同性贺组正在形成，台湾将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实力跟决心参与这样的协同性的架构，让中国不至于冒进。
对美国官员和智库推估，中国大陆将在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顾立雄说，国军要以实力和决心参与逐渐形成的协同性吓阻，首要目标就是复杂化对岸的计算，让中国可能冒进的军事作为时间表不断延后，确保台海的稳定，而这就是国防部长的职责。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准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台湾外交主轴特别关系台湾生存跟发展，所以他会战战兢兢全力以赴。不过部分学者解读说，林佳龙过去并不是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所以接下来外交权可能会提升到最高领导者或者是国安会的层次，换句话说可能是总统来直接来决定。而赖清德两岸人事布局，邱垂正、郑文灿两位民进党内所谓支中派分别执掌陆委会跟海基会，加上最近向大陆主动喊话希望对话跟交流，所以呢也被解读说，哎，这是赖政府递出的橄榄枝。而新任内阁名单陆续公布，准副阁揆郑丽君、准外交部长林佳龙、准国防部长顾立雄，还有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身价都是上亿元哦，所以呢堪称是金光闪闪的内阁名单。全运中运刚刚落幕，引发基层教练的争议哦，说云林有个游泳选手黄燕维热身的时候跳水入水，被大陆取消参赛资格，禁止跳水入水只有我们的这个全中运的规定，所以引起
中广早报新闻。
今天早报头版新闻焦点，财经焦点蛮聚焦的，因为台积电呢昨天是发表了最新的技术 A16， 从本来的2奈米途径到4埃米，制程来到16埃米，正式宣告半导体进入所谓的埃米时代。好，今天包括了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还有综合性报纸中国时报的头版下半版面，都看到台积埃米制程大跃进。我们还没搞清楚这个奈米到底怎么回事，已经进到了埃米时代哦。好，今天早报呢当然有介绍，等一下再告诉您哦。而且呢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很多观察都认为说，哦，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接下来跟英特尔跟三星他们的晶圆制程又再度拉开了距离，我们又再领先了一点哦。好，这是财经报纸的重点。综合性报纸包括中时以及联合今天头版头条关注的都是昨天准总统赖清德公布的国安人士。好，公布之后对大陆的喊话是今天两报头版头条大标的内容。中时头版头的标题重点是赖清德呼吁对岸应该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政府，而自由时报今天放在头版中间版面的标题也是这个哦。而联合报放在头版头条的标题则是赖清德喊话两岸展开自信交流，而小标则是蓝营立委的回应说，哎，如果不放弃台独党纲，讲再多都是政治口水，因为老共根本不接受嘛，哦。所以呢中时今天的社论就说，民共必须要各自解套，促成良性对话。那联合报今天在评论文章重磅快讯当中呢，也是说重磅快评说，两岸执政党可以对话吗？如果你不承认是炎黄子孙的话，恐怕只是妄想。好，中时联合今天的特稿跟这些评论文章其实都是说，现在赖清德你绕过统独，想要用民共对话来取代两岸对话，但是如果连对岸连习近平设下最低门槛你都不承认的话，那当然对方也不会接受你讲什么哦。所以这个倡议恐怕是不着边际的痴心妄想。那这个所谓最低门槛，对岸能够接受的是什么呢？记不记得在刚刚过去的习近平跟马英九的马习二会当中，其实习近平没有提到九二共识，强调的是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所以呢，今天包括中时跟联合都认为说，这个门槛其实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台湾同胞也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国人。好，如果你可以认同这个所谓中华民族的话，那大家可以各自找到一个彼此呢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点哦，所谓的中间线稍微模糊一点哦，不要把国家放在里面，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看，或许 所谓的民共对话，或者是两岸进一步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善意的一个发展，或许这会是一个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连炎黄子孙都不承认，连中华民族都不认的话，这个恐怕很难再谈下去哦。好，这是中时联合今天社论文章来回应一下哦赖清德这几天的喊话，来看看最重要关键突破点到底是什么。那其他在头版的新闻重点还包括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告诉大家这一个不太开心的消息，因为提醒你说五月报税季要开跑了，又要报税了。综所税的五大新规定包括基本生活费调高，那说基本生活费调高之后呢，算一算大概235万户可以省税，伙食费免列薪资的额度大概是调为3000块钱。自由时报今天整理了报税的五大新制提供给大家。好，我们赶快快速来扫描一下好了。包括了这个成年的年龄呢下修到18岁，基本生活费每人基本生活费调高到 20.2 万。伙食费不必列入薪资额度，每人每个月调高到3000块。个人 CFC 制度今年5月首度申报，救治房屋交易过半行政区调高所得标准，高价房屋的门槛也降低了。好，这个是根据财政部公布的计算，财政部调降了高价房屋的门槛，所以更多豪宅必须要按房地比计算售屋收入，大概有4000多件的豪宅交易，他们的税会变多。好，今年自由时报头版头条的提醒。而联合报今天头版下半版面关心的是失联移工问题。今天联合报在头版下半版面说，失联移工超过 8.5 万人，接下来会寄出重罚，营造跟农业居多，劳动部要修法严惩非法聘雇跟仲介。但是移工跟雇主说，这个失联移工，这个如果说我这个介绍给我，我不知道，然后你处罚我，对我也不公平哦。好，这是联合报今年头版下半版面的新闻焦点。各个报纸在内页的生活版其实也看到这一则新闻。我们先把今年台积 A16 技术亮相听完哦，在进广告前。在中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告诉你说，台积电的 A16 技术亮相，北美技术论坛火力展示，告诉大家埃米时代来临了。结合超级电轨架构跟奈米片电晶片，听起来很专业，接下来会支援资料中心的产品。另外也宣布2025年量产 N4C。 好，这是台积电在北美技术论坛火力全开，告诉大家一个新制程跟新的技术。而经济日报说，台积埃米制程大跃进，那预计后年量产主攻 AI 高效能运算，还有其他的应用，横甩三星跟英特尔。中国时报则把它更具体的告诉你说，它只有头发直径的 1.87 万分之一。什么叫做埃米世代哦？好，今天的中国时报说，当然这个 AI 晶片可能接下来的制造商会是 A16 技术第一批的采用者。那在 A16 部分呢，是象征结束晶圆的奈米时代，进入到埃米时代。好，这个对于一般业内人士比较白话解读说，两奈米16埃米指的是电晶体上尺寸最小的闸极长度。那在电路板上晶片当中有非常多电晶体，它尺寸最小的就是闸极长度，尺寸越小它的电晶土密度越高，密度越高效能就越提升。头发直径大概是3万奈米，把你的头发再分成 1.87 万份，就是现在台积电告诉你说最新的 A16 晶圆继承技术大小，病毒大概是100奈米。那我们现在不是奈米哦，我们现在是埃米，比头发直径的 1.87 万分之一这么小。另外呢，在经济日报头版说，美元太强，亚洲央行恐怕接下来会转为鹰派了。台塑化董座曹明可接任，日月光扩产资本支出大加码，这是今天财经报纸经济日报在头版其他的新闻重点。而工商时报说Meta 财测暴雷，台股失守20000点。好，昨天台北股市呢让很多投资人心碎了，最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 Meta 重挫，拖累台股的 AI 供应链。分析师说，接下来台股大盘在月线、季线之间可能会震荡整理。好，这是昨天这个台北股市跟我们所谓 AI 供应链之间的一些连结。 双轴转型，手机报税占比是冲到了30%左右。布林肯访上海，访谈的是美中经济竞争。今年《工商时报》内页的国际版有整个版面的介绍。再来听，今天在中时头版下半版面还有美国的校园学运哦，说现在美国挺巴学运冲突扩大，强生呛要派国民兵镇压，但是勾起反越战肯特州大屠杀的一些回忆。今天中时在头版有相当多，美国校园现在在抗议现场哦，学生们在抗议的一些照片。当然后续的发展我们持续来关心，因为可能影响还蛮大的。而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今天呢，在头版头条关于接下来两岸之间呢，在准总统赖清德喊出希望，两岸执政党直接对话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哦能够促进两岸善意交流的可能性，各个报纸都做了一些分析。中时今天的头版有引用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的话，说两岸交流不应该区分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应该要努力来促进两岸之间的对话，要政治基础并不是前提。好，萧旭曾今天对于赖清德喊话，希望对岸面对台湾人民选出来的合法政府，希望民共对话。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说，两岸交流不应该区分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而且现在在野党在立法院是过半席次哦，赖清德你的总统票也只拿40%，所以呢不要设定说两岸交流只能够跟执政党谈，不管是李登辉还是马英九时代，两岸要谈一定有政治基础而不是政治前提，这个不要扭曲了。他说这一次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来的中华民族论述，彼此两岸都是中国人，什么都可以谈，相信台湾人民也能够认同中华民族，所以呢他建议赖清德据此表达立场，就算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你应该回到中华民国宪法或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至少不要把两岸描述成两个国家，你这个一讲两个国家就谈不下去了，所以两岸应该还是要有一些基础才有办法进一步。蓝营则认为说，如果这个不放弃台独党纲，就没有办法跟对岸沟通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肯定赖清德正视两岸是需要沟通的，不过呢很多事务性的东西再也可以打前锋，但是后续必须要执政党来做决策，所以呢他建议说，那你一开始叫你的团队不要再给别人扣红帽子了哦，你现在天天在扣红帽子，把别人打成是中共同路人，你接下来要怎么谈下去。联合报今天的头版说，从国安团队出炉来切哦，说国防部长顾立雄、外交部长林佳龙、国安人士蔡圭、赖随，看得出来跟外界的这个预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赖清德呼吁大陆面对台湾的民选政府的同时呢，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说，如果两岸能够健康交流是全民乐见，但是民进党不要九二共识，也不放弃台独党纲，恐怕只对美国有交代，你讲给美国听的了哦。两岸官方接触还是遥遥无期。民众党立委张其凯说，如果说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说没有释出善意，由两岸执政党展开良性对话就是空话一场，所以建议说，要不然呢你就开放组团到大陆旅游，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20就职演说又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就可以知道了。好，这是今天中时跟联合的头版。在内页新闻方面呢，今天联合报三版说，重启两岸沟通赖清德上任首要之务，冰封8年欠缺对话，所以敌意螺旋不断加深，美国已经多次警告应该避免擦枪走火，重建国人的信心。今天联合报的三版记者周佑正的特稿特别强调，过去8年其实两岸等于是冰封状态，根本没有对话，没有任何的政治基础，所以双边敌意螺旋不断增加，已经警告好多次了，中共恐怕在2027年前做好攻台准备，我们都很担心台海兵凶战危，所以接下来的准总统赖清德你上任之后就是要开始沟通，然后呢尽量避免擦枪走火，让大家对两岸接下来的发展能够更有信心。好，这是联合报今年用特稿提出来的一个提醒，说你就职前对两岸人士铺排对大陆的喊话一定程度传达了善意，但是不是说你讲这两句话两岸就可以融冰哦，所以呢必须接下来还要再不断哦，让大家看到事情是有往前推进的一个可能性。好，在今天的这个 中时的这个社论部分呢，则是提说民共各自解套，促成良性对话，两岸都必须要把握机会哦，说其实你要是有默契有互信的话并不难，不见得做不到。特别习近平最近对外包括跟马习二会上的一些说话，都是诉诸中华民族的两岸同属一个民族的一个基本立场。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两岸各自这个各行自治权，把各自人民照顾好，然后共同尊重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民国的事实的话，鼓励两岸民间交流，接下来两岸生意扩大，恐怕哦，这个就是可以帮你过去一路走来两岸的两岸论述，民进党两岸论述就可以解套了。今天中时也访问了准这个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他说希望呢喊话大陆能够有两个正视，然后抛出两岸和平三条件。他说希望对岸正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一个客观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价值跟生活方式的坚持，同时呢希望大陆可以看一看台湾民主的经验，你不必完全来否定台湾的经验，尊重我们的生活制度，包括接下来三个和平条件，经贸互赖、制度整合、价值共享，说祖先我们是来自对岸，但是民族不要把它跟政治认同框成同一个等号，那接下来两岸可能就可以有机会突破现在的一个僵局了。邱垂正说海基会像暖房堆叠善意，理顺交流。而绿营的支中派邱垂正今天中国时报说展现务实跟朴实，从幕僚变成主委，业务手忍，历练完备。好，所谓的这个亲陆派的这个媒体哦，中国时报对于邱垂正的肯定其实是看得出来的。而联合报今天则说两岸外交跨领域接外长，支中派长海基会林佳龙、郑文灿发言呢不断的尊赖哦，提到这个赖清德。但是学者看外交跟国安说可能赖清德不见得真正有实权，应该是萧美琴扛重任。今天联合报访问的是学者，说呢有学者认为现行布局可以看得出来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会扛下更多关于国安啦或者是外交方面的重任，而以萧美琴跟吴钊燮为主的国安团队在两岸布局上都是绿营的所谓的支中派，那在国安跟外交应该呢这部分就是赖清德真正可以决定的这个范围跟空间其实并不是百分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跟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说整体来讲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路线，看得出来是谨慎，因为吴钊燮、顾立雄都是蔡英文任用好一段时间的人，所以呢就是希望这一段过渡期可以稍微稳下来哦。那同时萧美琴绝对不会是一个什么深宫怨妇啦没有作为的副手，特别他之前已经去美国、欧洲，加上呢他跟美方的关系很好，所以接下来在外交跟国安上我们的副总统扮演一定重要的关键。好，来听听看今天联合报对于学者怎么看哦，说这个接下来其实美国政策是有两面性的，如果赖清德520提到台独的话哦，今天联合报访问的大陆学者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到26号访问中国大陆，外界关注中美怎么样去谈跟台湾有关的议题。而在联合报的报道当中提到，上海东亚所的副所长包成科昨天说，布林肯在这个时间点访问大陆对两岸来讲是很重要的节点，因为赖清德马上就要520就职演说要出来了，如果美国允许台湾使用主权独立说法帮两岸关系定调的话就大错特错了，说这个对中美关系将会是最大的破坏。不过有部分舆论说中美关系对于台湾问题上现在在摊牌的过程当中，包成科说关键在于美国怎么样面对台湾出现台独势力掌权的现象，如果赖清德在520说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说法，对于两岸关系会造成彻底性的破坏。好，这是大陆学者的看法。联合报今天二版版头是布林肯，他在离开上海到转到北京去之前呢，他说可能有机会会见到习近平了，不过他再度喊话说美中应该管控双边的关系，那当然不希望彼此呢能够误判形势。拜登签援台法案，总统府肯定行动提升台美安全合作，大陆的国防部证实美中海军将领要见面。好，这是联合报。 而《中国时报》今天三版是准国防部长顾立雄说要让中共军事冒进的时间递延，喊出复杂化对岸的算计，打造后备部队成为实战化的劲旅。而蓝立伟关注大酸说，你只关注对美沟通。好，这是昨天哦，因为顾立雄是文人部长，而且呢他过去担任好多就是所谓的救火队工具人，只要民进党政府有出缺需要，他好像就被丢到那个位置去哦。但是台海的情势兵凶战危，非常紧张，一触即发。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这个文人出身的国防部长真的有办法带领台湾去面对这么诡谲或者是这么危险的一个两岸情势吗？昨天他特别讲了好多，说他接下来对于整个国防政策的一些看法啦跟想法哦，想要证明自己是还蛮了解状况的，所以他也强调要打造后备部队变成实战化的一个劲旅等等。但是今天中国时报的特稿资深的军事记者吕昭龙说，两岸不能够有战争哦，这才是国防部长最重要的职责。你的职责并不是让所谓两岸军事发生这个冲突的时间表往后延，确保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哦。你不断往后延的战略思维可能会让人误会，被认为说好，这个不断往后延，等我准备好了，两岸终须一战。不是哦，你是希望能够排除透过沟通消弭战祸之徒，你最后就是战略误判。你应该是要让尽量不要有战争，也不能够发生战争。你只做到往后延是不够的，两岸不要打起来。好，这个是今天军事记者中国时报的特稿。民共要对话，先搭建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这是也是中时的特稿哦，说赖清德可以看得出来他避开两国论的一个红线，用两国两边执政党，但是两边执政党恐怕还不能够突破现在的一个状况。在联合报今天的内页新闻，还有赖清德说他愿意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蓝绿的底线是统问统答，蓝营要求不可以只报告不答复，立委都有发言权，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形式呢？下周可以讨论。绿营说当然我们可以做协商了。好，赖清德愿意去，朱立伦希望他去，国民党希望他去，所以接下来就要讨论什么样的方式。好，联合报说底线是统问统答还是一问一答呢？好，民进党说即问即答是违宪的，他们一定反对，但是如果说统问统答，就是我丢所有的问题出去然后他统一回答，不是说我丢一个问题你做一个问题的回答，然后我看你回答我可能再追问你哦，说这样有可能会羞辱到准国家元首，所以用统问统答的方式让赖清德统一答复，或许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好，另外呢，联合报的政治版还有说这个两只名表，两只劳力士没有申报，准总统赖清德还对外表示万年老家的建价只有17万。昨天罗志强到监察院去检举了，他说这可能是这个报价不实哦，而且如果17万的话我多加3万，20万我帮你买下来哦，说他要去买赖皮寮。好，不过昨天好多的政论节目啦，或包括7点、8点中网新闻网的频道，我们在直播留言板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要买了，恐怕如果真的要买竞争对手还蛮多的。另外联合报的报道说 NCC 委员马上就要出炉了，蓝营立委批评争议人选。好，蓝营说现在被点名的包括媒改学者罗慧文，曾经撰文说新闻自由到底是什么，能吃吗？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委员真的可以当 NCC 委员吗？民众党的立委林义君说这代表新政府党政军介入媒体的意图还是非常的显著。中国时报今天也把 NCC 政治任命蓝营表态绝对不接受放到四版版头，因为罗志强昨天点名包括陈耀祥、翁伯宗不适任，报派委员绿友友独立性跟这个荡然无存，怎么可以让这个在野党接受呢？王耀廷说这个台电的总经理，留任的总经理王耀廷本来请辞后来不走了，他昨天表示核电成本跟火力发电成本每度只差2块钱，一年影响发电成本增加300亿，会影响到电价但影响很小。不过这样一个说法立刻被学者打脸，说亏损不止300亿，你这是很明显哦，台电低估了风险，放弃了便宜干净的核电不用，如果不涨电价就是台电你的亏损会越来越多，因为核三厂明年5月就要除役了，如果机载电力不足就会影响到供电稳定，你把 最便宜的核电废掉之后，你只用绿电，先不讲稳不稳定，至少电价肯定要涨一波了。好，这个是今天联合报另外一个重点。傅昆萁到大陆，今天自由时报说你就是配合统战卡花莲重建三部曲。好，今天傅昆萁呢在下班之后还是要率领蓝营的立委去中国大陆。好，当然最近好多人哦，包括蓝营一些高层都劝他这个时间点不适合，但是呢傅昆萁说我这次是要去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让中断八年大陆团客跟自由行走进台湾，我是国会议员，这是我的责任，虽千万人无往矣。好，他非得要去不可。今天一起去的还包括张志伦、廖先祥、陈雪生、陈玉珍、黄仁、翁小玲跟郑正乾，还有林倩琪、邱正军，有十名的这个委员呢。陆委会的副主委詹志宏昨天说，傅昆萁他是民意代表，你接下来去不去，你对你自己的选区民众负责任。但是如果你跟对岸谈的东西谈到公权力的话，你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在法律上是无效，谈回来也是无效的。好，这个是陆委会昨天重申说，我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啦，但是如果是没有经过同意谈是没有用的。马祖地区昨天有渔民下午大概四点多看到有一艘陆籍小船停靠在北竿乡的军事管制区高登岛，所以打电话跟军方报案说大陆的这个渔船登岛了。马防部说在高登岛附近无人岛礁看到有一名身份待查的渔民，但是他并没有登上高登岛的主岛。现任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要接台新金的独董，好，吴东亮亲自出马游说成功，他的薪水上看1500万年薪。社联义工爬爬照修法重罚非法聘雇，但是呢很多的雇主说重罚只是威吓你要讨论的是移工失联，因为劳动条件太糟糕，那缺工才会有黑工，你必须要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不是通通都用罚钱来解决。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一见咯，拜拜。